们请一同翻开《出埃及记》第34章。《出埃及记》第34章，《出埃及记》34章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记载上帝在呼召摩西上西乃山。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特性本性一共有八样。那第二段是10节到28节，记载上帝再向以色列人说明立约的条例。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信徒礼拜守则的一共有10项。所以你注意第一段经文有关上帝的属性有八样，第二段经文可以看到有关旧约信徒礼拜守则有10项，那第三段经文是10到28节，记载上帝记载摩西因为跟上帝交谈而面容发光。今天我们先看第一段1节到9节，我们一起来看34章1节到9节，找到了，让我们同心同声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找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南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南山去，手里拿着2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作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是第一段记载上帝在呼召摩西上西乃山。上帝为什么要在呼召摩西上西乃山呢？第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因为摩西把先前的2块石板摔碎了，所以上帝叫摩西要去凿出2块和先前的石板一样，再带到山上去。先前的2块石板有写作上帝所给的10条诫命。为什么摩西要把那个写作10条诫命的2块石板摔碎呢？我们讲过了，对吗？看过了这段经文，有谁记得？为什么摩西，或者说摩西为了什么事情，把他从西乃山上带下的那2块写作10条诫命的石板摔碎了？为了什么事情？为了什么事情？好，问这边，为了什么事情？应该有理由吧？根据出埃及记32章记载，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带着写作10条诫命的2块石板，听到和看到以色列百姓拜什么金牛，所以摩西发怒，就把他们要跟上帝立约的这个石板摔到山下就碎了。所以这时上帝叫摩西再凿出2块这石板，要跟先前一样再带到山上去。上帝要再把10条诫命写在石板上。从上帝吩咐摩西带上石板要再写10条诫命，我们可以看见有2方面的意思从这件事情显示出来。第一样， 是以色列的罪已经被上帝赦了，上帝宽恕了他们，所以上帝愿意再把那已经被摔碎的石板再写上啊，再找出新的石板，再写上十条诫命，再交回给他们。那么第二个给我们看到显示，以色列人犯罪悔改了，他就要再回来遵守他以前没有遵守的诫命中的那个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的事情。以色列人当时就是不遵守这十条诫命的第二条，造偶像、拜偶像。现在他们说到悔改，悔改就要回转回来去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就在把诫命给了他。弟兄姐妹们，看到一个人说他悔改，不能够口说了就算，你说你悔改，你必须真的回转回来遵守你当时没有遵守的圣经的教导。所以上帝要再把这个十条诫命写上，再交给他，以色列人啊，你悔改就要回来再遵守我的诫命。接下来第三节记载，上帝指准摩西一个人上山，山下不可有人，也不可有牛群、羊群吃草，因为上帝要在这个山上向摩西显现，这个山的周围要分别为圣，成为圣地，凡是上帝显现的地方就是圣地，必须恭敬，敬拜上帝的地方也应该把它看成圣地一样，或者如同圣地一样，也当恭恭敬敬的在这里敬拜他。当摩西照上帝的吩咐上山以后，上帝就在云中降临，并向摩西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上帝这个宣告记载在第六节和第七节，我要注意记得这两节经文。34章第六节、第七节是上帝宣告自己的名字，宣告他的本性和宣告他的特性。犹太学者拉比称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为上帝的第13个属性。圣经学者称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为旧约圣经。我们刚才读使徒圣经，这两节经文被圣经学者称为旧约圣经。犹太学者拉比称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为上帝的属性，第13个属性。因为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把上帝的本性、特性都显示出来。圣经学者称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为旧约圣经，因为圣经是信仰的告白，如同使徒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告白。那么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所宣告的，就是旧约信徒所信仰的上帝的告白，借着这个告白让人家知道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两节经文记载上帝的本性的特性一共有八样，我们很快来看这八样。请看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我们注意上帝重复宣告他的名字，说了一次耶和华，又再说一次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耶和华原来的名字是叫什么？叫亚威。以色列人不敢直接叫上帝的名字，所以他用这个耶和华来代替亚威来称呼上帝，所以耶和华就是亚威的代替期待。耶和华或者亚威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过了，我现在问这一边，我每次问这边，问这边不公平，我说问这一边。耶和华或者亚威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上圣经课啊，都不及格了，没有人会答。耶和华或者亚威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第3章记载，摩西问上帝，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上帝叫什么名字？你的上帝是什么神？我怎么样回答呢？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怎么说？我是自由拥有，耶和华是我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亚威是我的名字。是那段经文，耶和华是亚威是我的名字。耶和华或者是亚威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耶和华上帝，亚威作为上帝是自由的， 不是被创造才有的。耶和华上帝是永有的，是永远就有，永远存在，永远不死，永远不会消失。当以色列人向人宣告说我的上帝是耶和华，他是很清楚就向人宣告说我的上帝是亚威，是自由永有的上帝。弟兄姐妹，摩西跟以色列人所信的上帝是我们信的，我们所信的就是那位亚威，是自由永有的上帝。上帝这个名字给我们看见他的本质，他是自由永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接下来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这是第二样，有怜悯，原文的意思含有母亲感受儿女的软弱，并且了解儿女的软弱。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母亲感受儿女的软弱，也了解儿女的软弱。我们看过母亲抱着生病啼哭的幼小的婴儿，那婴儿说不出他什么病，说不出他在哪里痛苦，他在那边啼哭，但母亲能够感受到怀中啼哭婴儿的痛苦，母亲能够了解在怀中啼哭的婴儿为什么啼哭，他能够感受他婴儿的痛苦，他能够了解他婴儿的痛苦。上帝的怜悯，这里所说的怜悯就是含有这个意思，上帝就是这样的感受到我们的软弱，也了解到我们的软弱，上帝的怜悯就是这样的怜悯。圣经说上帝是有恩典的，有恩典所包含的意思可以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去了解。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强盗，被强盗抢夺，又被强盗打得半死，然后扔在 路旁不理他。有一个人经过，两个人经过，看见了无动于衷，都离开也不理他，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停下来为他包扎伤口，为他医治，然后把自己的牲口、自己的坐骑给他坐，把他带到旅馆，交给旅馆的主人，又拿钱给旅馆的主人，请你帮我照顾他，如果钱不够，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补贴。这个撒玛利亚人根本不认识这个路旁被强盗抢的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也不求这个路人、这个受伤的人有什么回报，他就是这样动了慈心，坐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上帝就是以这样的恩典来对待我们，因为他是有恩典的上帝。第三，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这是第三样。在旧约圣经上，我们看到上帝有时会大发烈怒，但上帝发烈怒是因为人刻意悖逆、背叛上帝，所以上帝就发烈怒。其实，上帝面对人的软弱，面对人的顽梗，面对人不顺从他的时候，上帝仍然常常忍耐，盼望人有一天悔改。一直到今天，上帝仍然不轻易发怒。我们做错了好多事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已经对我们发怒了，但上帝仍然对我们不轻易发怒。上帝仍然没有把刑罚降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把降灾祸临到我们的家中。人已经发怒了，上帝仍然不发怒，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上帝不发怒，就看成我们所做的、所犯的过错不严重，所以上帝才不发怒。如果我做的是严重，上帝就发怒了，不是如此啊，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不严重，所以上帝不发怒，乃是因为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上帝在忍耐我们，上帝在等候，盼望我们在悔改，盼望我们悔改。我们看完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第十样。丰盛的慈爱，吕正中译本翻译作丰盛的坚爱，坚定的爱，丰盛的坚定的爱。标准修正译本翻译为翻译作不变的爱。从这些翻译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丰盛的慈爱是指上帝的爱是不变的，是坚定可靠的。上帝就是用他这样的爱来爱他的子女。上帝也有丰盛的诚实，诚实在吕正中译本翻译作忠信，忠心的忠，信实的信，忠信。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信实，所以从这两种翻译可以看成，可以看为所说的丰盛的诚实是指上帝是极其信实可靠的。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或者说以色列人所信的上帝，有丰盛的慈爱，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是指上帝是有极为坚定的爱，和上帝是极其诚实可靠的上帝。第五样，我们来看第七节上半节。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千万人在吕正中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千万代，为千万代存留慈爱。我们记得第二条诫命论到不可拜偶像的时候，上帝说，守我的诫命爱我的，我给他们的子孙存留慈爱直到千万代。爱我的，守我的诫命的，我为他们的子孙存留慈爱直到千万代。一个爱上帝、遵守上帝诫命的敬虔人，会恩泽子孙直到千万代。第六样，我们看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第六样。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三个词都同样指罪来说的，但第一个词罪孽在原文是指原罪，是指原罪。下面的过犯和这个罪罪恶是指本罪生下来所犯的罪，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人还没有生下来，在母腹中就有的原罪，或者生下来以后自己犯的本罪，只要我们向上帝悔改和回转，上帝一概赦免，上帝都能赦免。他能赦免原罪，赦免本罪，他是赦免原罪本罪的上帝。第七样，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第七样。上帝不以有罪为无罪，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这里显示了上帝公义的本性。上帝既然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怎么样能够赦免人一切的罪孽呢？在旧约，上帝用牛羊做赎罪祭，叫肯向上帝悔改回转的人因做赎罪祭而得到赦免。在新约，上帝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赎罪祭，叫凡愿意悔改和回转的人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罪得到赦免。倘若人不肯接受上帝所预备的赎罪祭，不肯接受上帝的救恩，上帝就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最后一样，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犯，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上帝要追讨的罪，是和上帝对抗，不愿向上帝悔改的罪。你听清楚，上帝要追讨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是指那个和上帝对抗， 不肯悔改的罪，这个罪上帝必定追讨，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这样的罪会祸延子孙呢？为什么只追到三世代呢？原来古时候以色列人早婚，所以他们一般上健康的话，生儿育女，能看到第二代的儿子、第三代的孙子，还可以看到第四代的曾孙，很平常。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帐篷，结婚了以后，他就在父亲的帐篷附近在建立帐篷自己居住，就像我们现在在买政府租自己住，他就在建立帐篷自己住。所以他们二代三代四代都是这样，一结婚就搬出来自己建立帐篷自己住，但是都建在父母帐篷的旁边，这样子一个家族都会住在附近，都住在靠近，因为整个家族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都这样的住在靠近。如果是第一代做父亲，做父亲的那个第一代有权力的人对抗上帝，不肯悔改，公然犯罪，他有影响力，就会影响他的儿子，影响他的孙子，影响他的曾孙，因为这些都住在他附近。当上帝看这些人都不肯悔改，跟上帝对抗，不肯悔改，上帝要灭绝的时候，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那个家族都住在附近，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全部被灭绝了。为什么只灭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呢？因为他们只有那三四代而已，就那么三四代可以被灭绝而已。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一下，看到如果我们这一代犯罪不肯悔改，会给下一代坏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罪传到下一代，影响到下一代，就是祸延子孙。有人不小心把教会所看见的不满论断带回家中，在儿子的面前批评教会，攻击教会，讲长老执事的不对，讲传道牧师的不是，一天一次，半年一年两年，儿子在听，女儿在听，以后连孙子在听，他们也就这样对教会不敬虔，对上帝的仆人不恭敬。他看见阿公阿妈，看见爸爸妈妈就这样的在讲，他们也是这样的讲。弟兄姐妹要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在无形之中，不是故意的时候，就影响到下一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住在一起，自父及子三四代在一起，一旦犯罪，这个罪影响下一代，结果祸延子孙直到三四代。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祸延子孙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恩泽子孙直到千万代的人。愿上帝这样的施恩怜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听完了上帝的宣告，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记载说，摩西就急忙俯伏在地上祷告，求上帝同行，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并且看以色列人为上帝的产业。看以色列人为上帝的产业什么意思呢？我说这是我的产业，那表示这是属于我的。摩西求上帝看以色列人为上帝的产业，就是求上帝把以色列人看上帝是你自己的人，求上帝把以色列人看为上帝是你自己的子民。我们相信摩西对自己的祷告有信心，因为他已经从上帝的宣告认识了上帝。他所信的上帝是亚威，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代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样的一位上帝怎会不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呢？这样的一位上帝怎会不与以色列人同行呢？ 这样的一位上帝怎会不以以色列人为他自己的子民呢？弟兄姐妹，我刚才说过，摩西和以色列人所信的上帝，那位亚威，也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愿我们像摩西一样的认识他，正确的认识他。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正确没有错误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呢？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这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真正的是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这两节经文是上帝的自我介绍，他介绍他自己，我们从他的自我介绍去认识他，不会有错的。我们在这恭敬的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做我们的结束。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愿我们像摩西一样，从上帝的自我介绍来认识上帝，也愿我们像摩西一样，在这位上帝面前俯伏敬拜。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你借着今早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正确的、清楚的、真正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因为这样的认识了你的本性和特性，我们的生活就要照你的本性和特性的要求来生活，叫我们做一个合乎你的本性特性的基督徒，叫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子民，叫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圣徒。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啊，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